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2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六抵达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正系七国元首决定强化对俄罗斯制裁、减轻中国风险嘅重要时刻。泽连斯基不仅同出席峰会嘅七国领袖会谈，亦都同邀请与会嘅其他国家领袖会面会谈，设法说服新兴大国领导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姿态。尤其印度总理莫迪对泽连斯基表示将会尽其所能，更加被外界认为系一个具有指标意义嘅举动。法广报道形容，泽连斯基喺广岛发起外交攻势，佢落车伊始就同英国首相辛伟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索尔茨等等进行接连不断嘅双边会晤。除此之外，佢更加冇错过峰会嘅机会，同受邀与会嘅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嘅领导人进行会面，寻求他国对乌克兰更多嘅支持。其中引人注目嘅系5月20号，泽连斯基同印度总理莫迪喺峰会期间举行咗会面。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喺俄乌战争当中一直态度暧昧，今次喺广岛会面，莫迪对泽连斯基表示：我完全理解你同乌克兰人民嘅痛苦。乌克兰嘅战争对整个世界嚟讲系一个重要问题，佢亦都对整个世界产生咗好多影响。但我不认为呢个只系一个经济或者政治嘅问题，对我嚟讲，呢个系一个人道问题，一个人类价值观嘅问题。另外，佢特别向泽连斯基保证，为咗解决呢一场冲突，印度同我个人将会尽一切可能。泽连斯基喺 Telegram 上发布信息话，佢感谢印度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同主权嘅支持，特别喺国际组织面前。泽连斯基仲感谢莫迪向其饱受战争蹂躏嘅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邀请印度参与实施乌克兰制定嘅和平方案。有报道认为，泽连斯基同莫迪嘅会晤同莫迪嘅表态会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紧张。CNN 指出，印度历来系俄罗斯武器装备嘅主要购买者，同莫斯科有住长期嘅联系。佢仲加大咗对俄罗斯能源嘅购买力度，为普京政府提供咗一条关键嘅经济生命线。即使西方对呢一个关键收入来源进行咗广泛嘅控制。虽然新德里喺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向乌克兰提供咗人道主义援助，但佢对联合国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同谴责其入侵嘅决议投咗弃权票。分析人士认为，赢得莫迪等领导人嘅支持或者理解，可能系推动泽连斯基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嘅一个关键动机。其他参与国包括印尼、澳洲、巴西、韩国同越南。法国外交渠道嘅消息话，巴西总统卢拉亦都渴望同泽连斯基会晤。为泽连斯基会晤巴西同印度等主要新兴大国领导人穿针引线嘅马克龙总统对传媒表示，泽连斯基出席 G7 峰会对乌克兰可能系一个扭转局势嘅重大机会。一啲新兴大国同俄罗斯藕断丝连，泽连斯基希望呢一啲国家理解乌克兰人嘅处境。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突然变更行程参加峰会嘅举动看似突然，事实上喺背后有好多 G7 各国背后考虑，同喺台面下嘅运筹帷幄。日前，无论系 G7 七国首脑峰会，定系被称为会中会嘅四方安全对话框，俄乌战争同中国问题都系无可避免嘅焦点。5月20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持续嘅俄乌战争嘅可能解决方案分享咗佢嘅见解。喺谈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得上话呢一个话题时，白宫发言人隔空向习近平将咗一军，指出北京想要展现影响力嘅话，就让莫斯科撤军。今个周末，柯比亦都出席咗喺日本广岛举行嘅七国集团 G7 峰会，并就中俄关系接受咗美国媒体 MSNBC 嘅采访。佢披露，美澳日印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拜登、阿尔巴尼斯、岸田文雄同莫迪齐聚一堂讨论中共问题。柯比先系表示，中共嘅影响喺呢一度可能系件好事，因为世界上好少有普京愿意倾听嘅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就系其中之一。但随后佢话锋一转，表示白宫对北京当局试图展现影响力、促进和平嘅态度，系希望北京唔好做表面文章，以华丽嘅言辞只系让乌克兰妥协，变相帮助俄罗斯。 佢继续对中共将军话：，因此我哋一直向北京传达嘅信息系，利用你对普京嘅影响力嚟鼓励佢离开乌克兰，将佢嘅军队撤出去。除此之外，北京如果想参与和平进程，可以发挥作用，但提出嘅和平提议必须基于泽连斯基总统可以接受嘅基础上。咁北京充当呢一个角色先至值得信任。而日前，中共派出嘅特使李辉到乌克兰进行会谈，已经被乌克兰断然拒绝咗割让领土换取和平嘅提议。而俄方就对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话，并派代表访乌访欧表示不满，认为系对普京嘅背叛。喺咁样嘅情势下，中共当局企图以促成俄乌停火嚟展现同膨胀佢影响力嘅算盘，似乎前景暗淡。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今年5月突然回到中国，但随后又失去联络。阿里巴巴集团业务就宣布拆分为6大集团，并成立2个委员会同6个董事会，以加强公司治理同合规风险管理。同时，阿里巴巴亦都宣布咗多个子公司嘅上市计划，但市场反应并不热烈。阿里巴巴喺5月18号晚发布新一季度财报时，宣布咗多个子公司嘅上市计划，其中阿里云智能集团分拆之后，寻求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阿里国际数字商业寻求对外融资；菜鸟探索上市流程；盒马实施上市计划。据悉，未来6至18个月内，阿里上述业务集团及子公司将会完成 IPO。不过，呢一啲计划并冇让资本市场感到兴奋。截至5月18号美股收盘，阿里股价下跌5.47%，至每股85.72美元。有美股分析师表示，市场对阿里仲需要观望。佢哋认为，阿里嘅分拆上市可能系中共当局要求嘅，而并非出于商业逻辑或者增长动力。马云去年10月在上海发表了一场批评中共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讲，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不满。随后他旗下的蚂蚁集团的 IPO 被叫停，阿里巴巴被罚巨款，马云亦都鲜少公开露面。今年5月，他突然回到中国，在杭州一所学校出席了一场活动，这个是他近一年来第一次公开回国。但之后他再次失去联络，他没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亦都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任何言论。有分析认为，阿里巴巴的重组并非自愿或者自主，而是北京当局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要压制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势力。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认为，北京而家可能需要阿里巴巴，但又不能让佢好似以前咁强大。阿里巴巴嘅重组提供咗一种限制垄断力量同平台影响力嘅方法。洪浩仲话，阿里可能成为中共当局希望改造其他中国科技巨头嘅样本，腾讯显然系下一个。为了应对中共的扩张野心，美国计划在未来1周内和太平洋3个岛国签订新的战略协议，他们分别是白琉、麦克罗西尼亚和马绍尔群岛。根据南华早报，美国太平洋岛国总统特使尹钰上证实，美国将会在22和23号分别同白琉和麦克罗尼西亚签署新的战略协议。除此之外，未来几周内，美国可能仲会同马绍尔群岛达成协议，为呢3个国家提供大约65亿美元嘅战略资金，用于未来20年嘅发展。尹钰上进一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喺22号喺巴布亚新几内亚同白琉总统魏树仁签署协议，同麦克罗尼西亚嘅协议就将会等到23号布林肯前往该国签署。尹钰上是这些战略协议的起草者，目的是拉拢太平洋岛国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但美方和马绍尔群岛暂时尚未就签署协议达成一致。1980年代，美国首次同上述3个曾经是美国托管地的太平洋岛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根据该协议，美国将会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并保证这些国家的国防安全。作为回报，美国在这些地区将会有权建立军事基地，并进行非宣战性质的军事行动。自由联合协定的更新是美国抵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影响力的重要环节。 布林肯亦都将会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双边防御同海上安全协议。先前美国发布嘅消息话，原本计划22号喺巴布亚新几内亚同白留同马克罗尼西亚同时签署 COFA，但马克罗尼西亚表示希望喺自己嘅国土上签署该协议，但文遇上并未说明美国同马绍尔群岛签署 COFA 嘅延期原因。由於水位上漲以及出現新嘅山泥傾瀉，意大利東北部嘅致命洪水目前已經造成至少14人死亡，超過36000人被迫離開家園。上個禮拜，艾米利亞、羅曼涅地區喺36小時內落咗相當於6個月嘅降雨量，城鎮嘅街道變成咗河流，洪水已經喺該地區造成超過300處山泥傾瀉，並損壞或關閉咗超過500條道路。傳媒話，今次洪水係該國1個世紀以嚟最嚴重嘅洪水。喺日本广岛开 G7 7国集团峰会嘅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已经提前离开日本回国嚟应对紧急情况。佢对记者话：坦率地讲，喺如此复杂嘅时刻，我不能离开意大利咁远，并感谢咗本国从救援人员到义工嘅所有人。意大利方面表示，截至礼拜四，洪水同山泥倾泻造成14人遇难，周末可能仲会进一步上升。艾米利亚罗马涅系意大利最富有嘅地区之一，其 GDP 占意大利嘅9.1%。该地区被称为美食谷，呢度嘅帕米加诺芝士、帕尔玛火腿、香醋等美食吸引每年数百万嘅游客。换句说话讲，呢度系意大利最宜居嘅地方之一。但估唔到今年5月份连续2次遭遇6个月嘅降雨量，令气象学家都感到非常困惑，话佢系百年不遇。该国全国农民联合会 Coldiretti 表示，损失无法估量，作物将会不得不重新种植，但真正嘅损失要等到洪水退去先至能够计算出嚟，仲担心成千上万嘅牲畜已经被浸死。当地首府博洛尼亚市市长礼拜六表示，道路同基础设施嘅修复需要几个月，喺某啲地方可能需要几年。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